大家好，我们是 The Ineffables 难以言喻，我是小辉，
我是小丽，
我是小探。
这一期我们要介绍的作品是漫画金牌得主，又名武兵的起源。故事概要：拥有全日本锦标赛参赛经验的名普鲁斯，在冰上表演考试失败以后，一直找不到工作。有一天，他的前冰舞搭档请他担任滑冰俱乐部的教练，然后这个教练就在这里遇到了被妈妈带来的女主结束起。然后这个教练呢，看到了他内心隐藏的坚韧和热情，在他的支持下，就是女主结束起不顾母亲的反对，开始练习花样滑冰。并且在指导下逐渐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并且去追逐金牌的这么一个故事。那好，我们可以讨论第一印象。
对我来说，首先我觉得这是一部美丽的幼女过于多了的作品这一点就是让我感觉非常赏心悦目。但同时，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让所有幼女做我主人的人，但是我在这个作品里面没有特别的挖掘到特别适合做我主人的角色，所以我又觉得看来这个故事里的幼女她不是真正的幼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作者整个那个叙事结构我觉得有点乱，所以我其实看下来会觉得稍微有点情绪，他在情绪方面的结构是很完整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叙事会有点让我感觉逻辑有些破碎，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看的稍微有一点难受。不过整体他是一个，因为他情绪逻辑非常完整，所以说就是如果是情绪导向的，用这样的心态去看的话，我会觉得可能会更适合一点。但可能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就我能接受情绪逻辑，但是可能这个不是我的主要喜欢看的东西，所以说对我来说这个故事就是读起来会稍微有一些细节上的难受，但是整体它看起来是很爽的那种体育竞技作品。
我的话，因为我其实最开始接触这部作品是看动画，就是它刚出完新番嘛，然后把动画看完了才去看的漫画。动画出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看，然后每一集我每周都很期待的。然后我觉得这部作品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大家尤其是小启真的是在特别努力的追求金牌，而且就要当这个第一，这个跟我之前接触的就是观念什么的感觉有点不一样，但是可能他描写特别好，就是明明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我却不觉得难看，反而还觉得非常好看。漫画的话，我觉得它的作画就非常的赏心悦目，并且绝大部分幼女就是脸，尤其是脸，就是各有各的可爱。然后我特别喜欢它这部里面的情绪还有心理描写，就是包括大人去理解小孩的心理，或者说小孩一些细微的心理的不一样吧。所以可能刚才小探也说了，他情绪的叙述是很完整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就是很吃这一套，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看哭。
我就是小探说他就喜欢从幼女上找主人，我就是那个找到的主人，所以我特别对这部特别沉迷，然后还把大家推给大家看，就是因为我真的太喜欢我主人了。所以然后作品的话，我觉得首先确实是作画特别的赏心悦目，因为我去看动画的滑冰片段我就完全动不起来心情上，但是看那个漫画它那个切片式的那个动态分镜，我每一页都看得我特别特别的快乐，所以就看得如痴如醉。然后他的情感流动上，就是说有些地方就算我没有特别欣赏那个角色，但是我觉得他很能够挖掘那个角色的完整性，就大部分的角色在那边的存在都很有意义，无论是就是随便闪一下的还是主要角色，这个女主我也觉得是非常立得住的一个人设，我也很喜欢她。我就觉得这个作品它客观的质量是很好的，然后也是更值得被大家多看看的，而且我的主人真的是太美了。
你应该告诉大家你的主人是谁。
哦，我的主人是女二天才少女叶樱纯的第一子。
就这么一个叶樱纯的第一子吗？
它是毕竟是这个界面的与生结弦，所以。
但是你在用大宾体介绍你的主人的时候，为什么要把也因纯加进去？
别的一切的形容词在他面前都是
但
无
是
力
你
的、
没有提
苍
他的
白、
名字。
郎启光嘛。对，但是我感觉这样不够尊重他，所以我平时都不想叫他小光，我只能叫他美工，就是因为我觉得叫他小光不够尊重。我就是想让大家，就像一看到就是那个龙中芭蕾，就会想到某个黑发的奥运冠军那样，一看到美工这个词，就只能想到郎启光。
你可以叫他小光大人，但说实话，我没有觉得小光很幼女，所以也没有办法。
他确实没有很幼女，
小光有点小大人，
他也不是那种标准的小大人，因为标准的小大人是就是男就是理应这个样子的。
美酒是那叫念酒吧？
对，
就是他在小光的阴影下划出失误，我觉得那个情节真的很震撼，因为就是。虽然说你知道小光真的非常的有这个震慑力，而且你已经刚刚看了他的表演，但是因为美酒这个角色之前一直有在铺垫，说什么他这个作品就是这一部的黑马，又说他很厉害，然后又给你特别细的讲他的故事，包括他这一次大赛完了之后就再也不滑冰了，就是感觉很惨嘛，就是给你铺垫成这样之后，我记得当时因为我看的是漫画 APP 上的连载版嘛，然后就好多人评论，就是猜，因为就是连载版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就猜小启这次可能还是没法成功挑战小光，但是没准美酒可以真的与他一战，就是在那个比赛开始之前会这么猜，结果，没想到美酒就直接在小光滑完之后滑，然后就失误的那么惨。哇，我当时真的觉得太残酷了，但是这个情节我觉得挺有水平的，就是他之前铺垫了那么多的这个角色，而且后面就是他明明失误了那么多，但刚下来的时候就是没有对这个感觉特别的深，而是就是之后想到自己不能再滑冰了，然后特别难过，开始在那哭，我当时也是觉得就是很有感染力。
我觉得他铺的还挺明显的，他会败的这个部分，但是他前面就说是就是很多人会被这个光芒吞并，而且从一开始提供的出场顺序就知道女主会在更后面，那之前就肯定会祭出一个人来承担他说的这个氛围，那紧接着在后面就是美酒，而且美酒这个他们就说滑冰场要关了，这些全部都是我觉得都是一个让他离开滑冰界的这么一个设置吧，反正我还挺喜欢这块，因为我觉得在前面的那个地区赛就有一点更温柔一点。
没错，
对，那个时候我就看的没有那么起劲，都看到他没准这么摔了，我就嗨了。
我觉得这个全国赛真的蛮残酷，而且小启的那个整个人的感觉也特别不一样。不过之前那个地区赛我其实还是挺喜欢，因为一下子出场好多新的幼女，角色一下变得超级多，然后又变得比较有意思吧，就是感觉之前可能是一个跳就是能给练半天，就是小启自己在那练，就一下子出场那么多角色，然后每个人风格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就是挺好，掉米缸里了这种感觉。
地区赛我觉得大部分人设都有点普，
但地区赛我特别喜欢那个老抽一号那个 Lina， 多可爱啊，就是感觉有点那种，就虽然他是搞笑角色，但是可能是脸可爱吧。
他的教练还是个牛郎哇。
但是他总之就是他就很可爱嘛，然后所以一上来就吸引到我了。然后锡纸，然后他我也挺喜欢的，感觉认识了很多可爱的新的小朋友。
锡纸刚出场的时候那个脸我也特别喜欢，但是因为初期我一看我就觉得这是阿尼啊，就是说我当时还在。就是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在记人，我今天回顾的时候我看到他在厕所里面拿着手偶，那个教练 Love 又把我有点偶到了，
那个
我感觉我就是
有点夸张了，
我觉得这个作品的教练 Love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感觉跟看 P Love 确实也没有什么区别，然后有点尴尬，就是我可以理解这种情绪，尤其是对于从那么小开始练，就是那个会抱有那种程度的憧憬和依赖和信赖，这都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不代表我情绪上喜欢看这个东西。
我其实很喜欢这个作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对正常的所谓的正常健康的关系和不太正常、有点过于依存的关系的描写，其实是能感受出来有差别的。就比如说小启和思，你可能觉得他俩之间就是互相支持、互相拯救挺好的，但我其实觉得他俩有一些对对方都过于重了，就是经常会因为对方怎么样就特别自责。虽然说这也是为什么小启走得很远，他们两个这个关系需要更加成长吧。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机智对他教练的，我觉得有点过度的这种感觉，应该也不是一个特别正面的描写。
我觉得这个作者没有去区分正面和不正面，他就是作为一个搞
嗯。
笑要素化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感觉可能不是一个常态吧。
而且我觉得女男主吧，这里也现在，尤其是在小启已经不是直接被当司的弟子之后，已经就保持一定距离感之后，已经健康了不少了。之前确实是护依存的，还有就是投射创伤的意识是很重的。但后面我觉得现在小启的眼中只有美工，也不叫只有，就是说，毕竟也是离开了一段，然后他又去集训那些的，又去国外，就是作品的侧重点稍微还是偏离了一些的原因。
嗯，作品侧重点是偏离了，但是我其实看到男主当时离开一段，我除了就是惊讶了之外，我其实觉得哦，这可能对他们关系成长来说是必要的。但他其实回来之后，不是还有一些他们两个没有原来所谓的默契了，然后交流有问题之类的描写嘛？然后就是因为女主觉得男主走了这么长时间，自己都没有成长，然后她还特着急，就是我觉得只是他们两个的关系变得跟之前有点不一样了。但是有没有从这个共依存中变得更不那么依存？我觉得好像还是个问号。小潘，你有什么比较喜欢的角色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作品的问题，有那种让我觉得有好感的角色。要说最接近我喜欢的角色，可能是那个京都美少女，她真的很有意思。然后确实，就像她那个教练说的，越轻盈的人跳起来也会跳得越好。就是她整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任何那种很沉重的负担。也没有太多苦大仇深的状态，他的整个那个心态，他的人生烈度是很浓郁的，但是实际上他的那个梦想本身是淡淡的，我觉得，所以这个属于我算是我喜欢的类型吧。然后再一个就是比较喜欢那个美国冠军女教练，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就是他给每个人一些高光，然后给每个人一些怎么说呢，动机，这一点是好的，也是不好的。就是他给每个人动机呢，就是导致他每一个画出来的角色都显得是他投入了感情，并且也值得被人喜欢。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故事来说，他给每个人篇幅，就会稀释掉很多这个故事本身的主轴，就让我看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困惑。我觉得他是以，就我觉得从这一点我能感觉到作者可能是那种偶像企划的受众，因为他会给每个人，
个人回。
对，
对。
但是我没有觉得这是写故事最好的一个办法，尤其是主线这些角色其实也没有特别有机的融入进去，就会让我觉得有点不是很想投入太多感情。
我觉得主线其实就是女主滑冰的这一条线，中间的那些都是增加萌角色和体现竞技的不同面。它本来也不是那种强叙事型的吧，我觉得就是已经挺强了，
我
但
在
是。
想，就是刚才小探说的时候，我在想，他中间那些角色描写，其实也是就像小辉说，体现竞技的不同面。因为花滑是一个单人竞技运动，所以比起那种能够互相配合的体育漫画作品，这个好像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就是跟偶像确实是有重叠感吧，然后呢，他把这些角色描绘得越立体，就像那个美酒，他们输的时候，体现这个作品，这个体育的残酷就越有效，或者说就是每一个人，就总之就是花滑这个东西，感觉本来有点难懂，然后他 可能介绍不同的类型的选手，让他变得稍微好懂了一点。
我觉得画画这个东西，看他的漫画比看实际的要好懂多了，
真的，
因为他把这所有的都弄成了技能卡，还有音游 combo 这种东西。然后我去努力去看教学视频，我真的是除了 Axel 以外，我剩下哪一个我都分不出来，就是。就是想要理解一下这个动作到底具体难点在哪里嘛，或者是
啊，我不诶，我只是大概记住了哪个东西得分高而已，而且是这个漫画用技能卡教给我的。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作者，感觉就是亚文化是用我们的这个语言来讲话的这么一个作者，像他用什么音游 combo 啊，卡牌游戏啊，这样子非常好懂的方式，来给我说明这些非常难懂的规则，我觉得很亲切，就是让我很有好感。
我觉得
作者的 love language 就是偶像大师灰姑娘女孩，
真的是这个感觉很强烈。我觉得女主第一次去那个地区赛的时候，感觉她基本就要开始唱我那个心得了。当然后面还是更严肃一点，毕竟我觉得偶像还是一个更多是靠情感去感染别人的东西，而不是一个你绝对要拿出成绩的东西，就是不太一样。还是他这两个点还是平衡的比较好的吧，我觉得。就是像小探说他觉得叙事有点杂乱，我就没有觉得很杂乱，我就觉得他就是画了花滑这个竞技的多个面，只是那个多个面都是拿美少女的失败堆成的。
我觉得乱其实到全国大赛为止都还好，但全国大赛之后就让我觉得乱得非常出奇
啊！我觉得伊露卡出来之后那个群真的乱得一起乱七八糟。
伊露卡很可爱，
我看到伊露卡那种毛衣侠女童我就害怕。
但她跟小启后来又那种她也像姐姐那种感觉，还蛮可爱的。
但是我觉得她绝对是透过女主的脸在看她的姐姐。
对啊，这个真的嫂子文学真的太好看了好吗？
那我就受不了这种东西。
我好像没说我喜欢的角色，不过我觉得主要就像小探说，这一部比较群像嘛，就是每个人都有高光，所以感觉也是有一点那种大家都很可爱的状态。但是他主要像笔墨描写的角色，比如说小启、思、小光，然后 Leo 我都还挺喜欢的。然后伊露卡我也挺喜欢，然后像其他幼女就可爱的太多了，呵呵，就不点名了。像 Leo 这个就是 Leo 小光 Leo 他爸，然后他们这个组合家庭我蛮喜欢的，不过我看什么作品都会喜欢组合家庭。
叶英纯也是人家组合家庭的一部分，你怎么不喜欢？
什么呀，叶英纯是破坏人家家庭的男的。
他哪里有破坏，他明明
就是，他当然有破坏啊。
我觉得他就明明就是 Leo 老爹的正妻。
我要寄出公示书，公示书里面说 Leo 的妈妈其实有点嫉妒他。
哇，那这不就是标准的小三吗？但小三当然也是重组家庭一部分了，这是财产。
一想到 Leo 是同期生的孩子，我就崩溃。
我觉得 Leo 好可怜，我不能接受那个叶英纯是他们家的一部分。
他就是那种恶毒外室，然后在外面还生了一个更有天赋的孩子，然后带回家。但是我觉得要说实话的话，一开始，尤其是小丽说叶英纯烦人之类的，就让我对他烦人的程度有了一些过高的估计，实际上看这个人好像感觉没有那么烦。
我觉得我确实比一般的读者更讨厌他一点。
我感觉他就是主要是因为我追连载，我就会觉得新几话他都很复读机，然后其实他之前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社交账，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人格可以说。但是叶英纯还卖肉呢，他又裸着拿着小学生的毛巾披在自己身
上。 我就是这意思，我就是说因为他靠这个吃饭让我非常的逆反嘛。然后而且主要，不过我讨厌他主要就是还是我觉得他对小孩说话就是很垃圾嘛，我感觉好像这个原因还是挺明显的。然后可能有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在意程度不一样，但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在意这个作品对小朋友心思的刻画，所以英纯明明作为一个大人却经常说一些非常伤人的话。
那他可能只是自不一阵谱系上的人。
那我觉得他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是在他意识到 男女主是在滑冰的人之前，他把他们当普通人对待的时候，他人的状态很正常啊，很温和
对，
呀。
哦，那个就是挺自然的。
所以我就觉得，就可能他是个烂人这件事情，不是说他是个人的配置，只是说他作为一个滑冰选手，然后对于一个 fellow 滑冰选手或者一个 fellow 滑冰教练的一个状态，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普世的问题。我对他没有那么烦，可能因为我是滑冰金牌和银牌那一队的受众。
哦，你说那个他和六爸的 CP，
对，我觉得他们俩
哦，
晚上包场，然后去滑冰，然后还拉着男主在旁边看这件事情，真的那段看得我有点嗨。
那一话我也挺喜欢的，超好笑。
但是你就说他对滑冰选手同行比较刻薄，但是我觉得他对立马就去让又给男主录像，又要让李黄爸爸去那个替他走后门抱东西，我就觉得他其实还是挺爱财的，他只是不爱不是很财的人，就是觉得反正没有办法跟国王比的话，因为在一个竞技里面，而且说实话，其确实也就是想拿金牌，他就想让他放弃，他觉得这个东西效率上比较合理吧，他就是。
我只是觉得不关他事儿。
我没有觉得他不是一个不爱财的状态，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因为他自己是在这个行业顶点的人，他对大家要求非常高，所以就他要求太高了，他不考虑实际情况，这一点显得他很刻薄。我没有觉得就是这个才能这一方面跟他心里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
是
只是
的，
单
是
纯
吧？
的达不到他标准的人，他就受不了，他就懒得给他们脸。
哦，我还想起一个，我觉得他跟小光的那个所谓契约，我其实觉得他说你要走我的路，你就每一场比赛都要拿金牌，要不然我不当你教练。其实我是讨厌这种类似衡水中学一样这种，就是以威胁为 base 的这种教育方式。虽然我觉得很难说他的教学是教育吧，然后但是就是这块的话，我其实是觉得，虽然我不喜欢，但是小光说要走英纯的路，他说那你走我的路你就得这样，我也能接受。小光比赛的时候有一段回忆杀，说晚上合约练习的时候，只要我摔一次，我就不能再滑冰了。那个东西是我没有办法被说服，就除非你跟我说英纯本人在合约练习的时候从来没有摔过，但是他没有跟我说这件事。
但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大程度上都是郎启光他自己选的，就是说，因为他一直都有银牌教练这个，他本来明面上也是他的弟子，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定要达成这种关系，完全就是一种双向奔赴，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这种设置有点夸张，而且没有人格。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觉得他是在虐待小孩，就是因为他一直有李皇爸爸这个选择作为 backup 的情况下，所有的选择上自选。
可能对我来说，因为首先小光就是叶英纯对小光的这两个要求，我觉得好像是合约不能摔这件事情先出现的，然后才是必须得拿金牌。虽然就两个出现的也很近，但是我觉得首先就是他当时第一次在那个全国赛决赛的时候，小光心里不是在想吗？教练要求我合约的时候不能摔，然后跟这个严苛的条件比起来，在每场比赛拿金牌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点，说实话是让我觉得，就是在叙事上是一个非常有亮点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吧，也不是说我要去揣测作者的心意，但至少对于我这个读者的接受来讲，我觉得这个点它是让我觉得，就是它作为故事的一环来说，让我觉得是很舒服的，是很喜欢的一个点。然后同时，我觉得叶英纯的这个德行，他的这个表现，他很有可能他合约的时候，他提出这个要求，就是在 imply 他确实没摔过。然后，而且我觉得其实好像半就是晚上训练合约的那一次不摔，也不是一个特别苛刻的事情，因为就只是因为看他们训练，大部分时候也没有在合音乐，合约可能就是类似于每天晚上收个尾，或者说就是有那么一个，就类似于现在人跳舞，然后每天结束的时候录个视频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如果只是在那一次不摔的话，他 就是潜台词表达的是你必须要在做基础训练什么的时候特别特别特别的专注，然后特别特别的努力，然后保证你在最后的那个收尾的那个拍视频的部分的时候你不会摔。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所以我觉得就只能表达这个教练不是一个特别人性化，然后非常苛求，但是同时。这种苛求一定会雕出最好的花的那种，就让我觉得是一个更偏正面的一个条件。
其实我也觉
我
得，因为
觉
合约
得，
是说每一个像是跳跃练习都，就比如说让他第一次练阿克塞尔四周或者勾手，不对，三周或者勾手四之类的，都就是不是让他基础练习。对，因为他说的是合约练习，而不是说在冰面上一次都不能摔。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个夸张程度的问题，而且就是说，虽然说他说的那些话。可能像不近人情，但是就是说，光有了自己的思考之后，他也就是只是一般的离开了，也没有对对方做什么强加的要求。他就是，就像撕是一个完全把对方当小孩，但是他要作为一个负责的大人那个样子，我觉得就是纯就是完全没有把对方当小孩。但是因为我觉得展现纯具体当教练的部分是没有的，他只展现了他放垃
对，
圾话
但是，
和。他自己滑的片段，就是他没有展现过他们的教学的状态。
但是他不会当教练呀，他的当教练就是他滑示范，然后小光看他能学会，所以我其实是觉得，就是他这是一个反向印证的一个过程，就是他能碰上小光这么一个首先是金主家的孩子，就是碰到小光这么一个天赋异禀的，又愿意选择他的孩子，他什么他只需要滑来滑去，小光就能学到，然后就能学到现在这个程度，真他真是就是算是给他赶上了。然后就包括他的这些，就是首先刚刚小探说那个，不能摔的这个事情是出现在小光大赛的那个回忆。我其实当我也觉得那个让他的回忆变得，就是整个大赛的叙事变得很好看，因为当时大家不是都说不知道小光能不能在最后跳出3A 嘛，所以就是你知道小光平时的这个环境是这么的严苛，我觉得对他后面跳出来一个很好的铺垫。但是，我果然还是觉得这都是因为小光可以做到，而不是说叶英纯这个东西是合理的。
但是就是说，他能够通过别人在面前示范而做到，但别的人就没有办法做出叶英纯能够转的那个状态来。所以就是这个，就还是说，也这不能叫因材施教，就是怎么讲呢？我不知道如果把光扔给丝带会怎么样，我感觉这个状态很灾难，就是
那
人
肯
格上
定，
也不一样。对，
但
而
我
且
觉
你
得
要说
要
成绩
说
怎样
的，
更能出成绩，肯定是跟纯更能出成绩。
光是那种，就是有这个作品里说是特殊能力，就是看纯学他自己就能调整自己动作，要不然的话纯就不会教，他只会在那儿给他示范。
但是我记得一开始本来叶英纯是不准备做教练的，直到他
对。
看到小光这个人，那我觉得就他俩的状态就是这么双向奔赴。对叶英纯来说，只有小光能做他的学生，然后对小光来说，也只有叶英纯能做他的教练。我觉得可能就没有办法了。然后他爱怎么教，就是这两个人的羁绊的问题了。
不过说到这个，最新的那一话，他不是走了吗？然后我就在想，那他不教小光了，那个金主是不是就不会再给他出钱，就是让他晚上滑冰，然后他还把冰鞋留给小光了。我就有点好奇，这后面会怎么演？对，而且这次是咱们好，是不是第一次选一个没有完结的作品？
是的，
不过小光就算没有叶英纯，我觉得其实叶英纯没有在资源方面给他太多吧，而且他又转到东京了，然后小光自己也有很多成绩了，我觉得就是说你要说他训练肯定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小叶永传给他介绍了那个俄罗斯的那个编舞教练和他自己当初那个冰舞的那个童小姐她爸那个教练，他这资源其实还是很顶级的嘛。
是，但是反正这些也已经介绍给他了嘛，然后
是。
再加上他现在也加入了美国小姐姐那边。
对，其实我不担心小光，我要说话，我担心叶英纯，就是我说他把鞋子给了小光，然后他也没有小光的金主给他包场，
哦，你说
我，
小光的金主，我以为你说叶英纯的金主会
哦，
帮小光。
哦，不是不是，我是想说，就是小光的金主当初不是给他写信，他才去找小光的嘛，就说明他需要这个金主给他出钱包场滑冰啊，所以他不干了，他要把鞋子留下了。我就说，那这人不滑冰了，他怎么办呀？
我今天搜郎奇光广场的时候，搜到说叶云纯现在不教小光了，之后能不能去教男主？这个人真的很会
啊，
骂。
我觉得叶英纯不是，对，我觉得叶英纯要是干不了滑冰，她只能去做 OnlyFans 了。
我真的觉得他的那个三文鱼大腹一般的身材，绝对哦，开 OnlyFans 肯定有人买的。
我之前看人家就是评论区是猜还会不会去教小启，
不可
哦，
能。
看来我觉得还是他去教男主都不可能去教小启，好吧？
但是这作品不是老说他们俩很像吗？
其实我觉得女主真的
我
只能
觉
静
得
态的静，也不能说一点都不像。
女主和叶英纯像，她说了那么多次，我就被洗脑了。但是你要说小光和男主像这一点，我真的是完全
我
不
也
能
我
接
知道，
就是小
我
光，
也不能接受。
哦哦，对，是小光说他跟男主是一个类型的。
哇，我真的完全是拒绝。
不，但是小光好像是说他俩的能力是同一个类型。哎哎，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看他那个魔法世界的那个番外，
没有，我每次看到那个都跳了。
在那里没有讲小光对男主，首先他真的讨厌他，然后就是小那个漫画里面是说小光发现他的魔力类型跟自己是，说错了，叶英纯说男主的魔力类型跟小光是一样的，小光说怪不得。我跟他互斥，我一接近小启就会被弹开，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当时看着说，哦，原来他俩是能力或者说魔力类型一样这种设定。
但我觉得应该不是，我觉得他们俩更，我觉得至少就是在小光的逻辑里边，他们俩更像的是他们的，也不能叫生存方式，他们的人格底色。
你说因为成为不了英纯和小启那样本质型的。或者说很纯粹的冰上的野兽，只能成为学习他们的人。
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有点道理。我之前是完全我不能理解他们俩到底在哪里像的。
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他们俩，他是说这个像的意思，其实就是他们俩都是要追着叶英纯屁股的，这种
对对
叫什
对。
么？
但是你不觉得在那一段，就是他给叶英纯和女主是那种恶魔的设计，然后小光和男主是天使。
但他俩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就是说，他们两个不是，小启他们那个野兽的世界里的，他们两个在，就算不生活在冰上，也可以生活在别的地方，就是但是他们其实是想要进入那个世界的。
我觉得确实，小光他的角色设计就是说，他看起来像是只活在冰上，但是实际上会发现他底下还是有很多他没有办法割舍的东西。他就是包括在
对。
电车上也会感到难过。而对于启的描述，更多全部都是说，就比如说在中间的过渡期，想着，这因为比如说上课也完全跟不上进度，如果不能滑冰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的话，他体现这种多与少的这个反差吧。
然
啊，你
后，
说到反差，我突然想起来，我对这个作品就我个人最不喜欢
没
的
事，
一点，
随便说。
就是我觉得他在对女主和女二这两个他花了最多心思去叙述的角色身上，他为了表达这个反差，我觉得实际上这两个人的人格是有点割裂的。我觉得他的这个反差有点太，怎么说呢？太 comic 了，就是他们的 on 的状态和 off 的状态，这个之间的这个反差，让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有联系。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在人格塑造这方面，女主和女二这两个人都让我觉得有点难受。
你是说，比如说小光在冰上就是狂妹酷炫拽，然后但是可能其实你看他心理描写，你会发现他是个好孩子，类似这样的感觉的割裂是吗？
我觉得倒不是说在冰上狂发困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可以是一个表演状态。主要是小光，就是他一直在描述小光像一个野兽，他想描述的是小光是一个怎么说很从心，然后很兽性很足的一个小女孩，但同时又完全在没有描述她受社会化，在没有描述她经历过社会化进程的这么一个状态下，又把她写的像是一个那种社会化进程已经做完了的那种特别有常识的小女孩，就这一点让我觉得没办法说服我。然后包括女主也是，她想赢的那个程度，和她平时在日常生活中里面那个迷糊的那个，还有那种特别自暴自弃的那个 劲儿，我觉得他比女二好像要自洽一点，但是还是那个就那个反差的程度，我觉得描写的有点过头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作者他有的时候想做一些搞笑化的点，尤其是在女主身上，但是我觉得这个作者不是一个特别有幽默感的人，他的搞笑的东西有的时候有点用力过猛，然后反而显得对这个角色的人格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他后面的程度减轻一点，我这次回顾的时候就觉得前面太多了，确实有一点有碍阅读，不过那个时候可能还在引进角色吧。我觉得女二的她试图去讲这种野性，我也不是特别的感受得出来，因为实际上社会化做得更不好的肯定更像是女主，就比如说她那个国家队进来，然后她突然发言，然后那些都感觉是一个标准的社会化进程不是太好的小孩的感觉。我觉得但光他这个野兽的部分，他可能就是因为他太早就受到注目，所以他这那种部分表现的更像是说他作为一个选手很熟练，
但他也很会做人啊。你看他包括就是他为了不想让其他人被他的光芒压制，他还会刻意的去收敛。
嗯，我觉得那个是他的角色塑造，但 我觉得我同意探说的，就是他前面对小光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的信息给的没有特别的足。我看前面很多的桥段的时候和我最后看到他视角的故事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挺不一样的，但是我感觉他主要是野兽的描写可能有一点像是其他花滑选手还有观众眼里面他的那样的这种侵略性的一个形象，然后但是可能到后面他想给你说的就是当时你信息不足，你看其实小光是这么个人这样的感觉吧。我后来知道他是一个比较常识人的一个小女孩之后，看到他前面有一些比如说不管是照顾其他孩子那种心情也好啊，或者说就是比如说他跟男主说话的时候你看他好像很疯，然后但他其实有一些表情也比较小孩子，那种感觉也还挺可爱的。
我就是觉得他后面的那些就是他纯粹他视角的那些东西和他对男主严责的时候就不是特别像一个状态，这个地方我也觉得有那么一点割裂。
我觉得其实他第一次见男主的时候和他第二次见男主那个对话其实是可以直接连在一块看的。他当时第一次见男主他是先问男主说你这样辛苦的打工是不是为了小企的一种牺牲，然后他了解到男主并不喜欢牺牲这个 idea， 并且不打算让小企做出任何牺牲，这个跟他从叶永淳那儿学到的价值观不是完全相悖的吗？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打了个问号，然后并且觉得不是很好接受，但是他想看一下小企到底能滑的什么样再做决定。然后所以第二次对话发生在小企输了那天晚上，而且当时小企滑完三 A 滑失败之后小光就是之后就走了嘛。我其实看他第二次对话包括他把泥巴塞到男主嘴里了之类的，就是看起来他好像很 A， 但是其实他当时其实就是有点没有犹豫那个状态，因为一般来说他是一个很有常识社会化很好的一个小女孩，但他当时整个那个行为感觉就像是在撒气似的嘛，就是他发现小企没有能得第一，他觉得都是男主的错，都是因为男主没有给他做出牺牲，所以这个其实是跟之前他对于男主这个价值观打问号直接连在一块儿的。他最后说什么你说的可能是对的，我就不再质疑叶永淳的价值观，包括他去东京的时候他在火车上想他特别想知道叶永淳为什么这么执着于牺牲，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要取得成就就要牺牲，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很重要或者说应该是他至少想要搞清楚的一件事情，但是男主就是嘴上说大话跟他说的相反，却没有能让小企成功，没有能证明这件事，这让他就是很失望，所以他那天晚上就是那样的一个行为。
他的情绪肯定是非常动摇，但我就是觉得他不像是动摇，就是会把泥巴塞到人嘴里，就是从后面的那个状态来看，就算是情绪这么动荡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也不是会塞人泥巴的人。
他也觉得小光的野兽素太久没有出现了，给他来一点。
他的野兽素也是一开始初见的时候爬草丛，然后
他当时不是还打了六一下吗？
开头好多段都是那种打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他的搞笑桥段还不太会做，只能做那种典型的囊袋的那种就是拿扇子打人的那个标准桥段他还不太会写，到后面这个桥段就没有再出现过，包括那个司教练那个冰舞搭档一开始也打，对对对，也打过人，
但我也没有觉得他后面 就更搞笑了，他只是放弃了。
对，我就是觉得他放弃了那个搞笑桥段挺好的。
我觉得他有的搞笑桥段还蛮好笑的。
我觉得他增加了第一遍的易读性，但是减低了回看的可读性。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作品是属于那种他在小范围内每个地方细节都很做得很好，但是那个拼图拼成一个整体之后，我就觉得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但是他就是它的细节做的也确实有很好的地方，所以就是看起来不难受。但是你要说这是一个多让人喜欢的作品，反正对我来说可能不是。
不过它毕竟确实也是在连载，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对一个正在连载的东西特别难评价它的大的完整性，因为对我来说一个东西的结尾地位还是很高的。
跟你们说个好玩的，就是连载的时候，小光是把拳头直接打到了斯的嘴里，但是单行本里给改成他只是把泥巴糊在他脸上。我其实看连载版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把他牙打掉了，然后脸上那些脏脏的东西都是血。然后我当时有点没看懂，我还说为什么把牙打掉了，撕的眼睛会疼。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伊鲁卡不是见到小启之后亲了他一口吗？你们记得？
嗯，对啊，说汗是咸。
啊，对对，但是那块被改掉了，就是本来是亲在他额头上，就是直接亲上了，但是不，单行本给改成伊鲁卡拿手放在他额头上，然后自己亲到自己手背，然后把汗是咸的这个感想也删掉。
哦，我昨天还在小红书上面看到有人细看得很细，然后发现伊鲁卡还在自残。
嗯，就是他们在泳池那一段嘛，然后他自己讲他的家庭环境。
我觉得挺明显的，因为他去跟女主训练的那次也是说他跟家里人吵架什么的，就
对，
那我觉得吵架很正常，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真的会把腿上那种自残的疤都画出来。
我后来每次看到伊鲁卡滑冰，我都要看他腿上的疤能不能看到，要是没看，应该是穿裤袜了。
他们应该都会穿裤袜啊，而且我觉得他那种坚持不给女主角打电话的性格就是很过激的，所以会自残也感觉很make
对对
sense。
对，话说伊鲁卡之后从那个对姐姐的这个思念里毕业了的时候，说重要的人变多了，所以你没有那么特别了。我当时还在想，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小启，其实已经有了 somehow 一个代餐。
我完全把那段当傲娇看的，我
我
从来
也
不
觉
把这个
得，
当
我没
回
有觉得
事。
他是认真的。
他就是想证明自己有了更多的东西，which means 他真的太在意这件事情。
我当时啊，对，然后他这个比赛，他哎呀，他伤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作者给他办了呀，肯定是不好写嘛。但是总之这比赛那个姐姐不是还去看了吗？我当时看了那一话，我还在想他们两个会不会能碰到。
我也想了，而且我一直好想看姐姐的Point of view，包
对
括
对。
对他妹滑冰，还有伊鲁卡这两件事情，我都想看，就从来没有给过，我真好难受。
对，而且其实就是姐姐去看这场比赛，伊鲁卡也在这场比赛里的姐姐的脸是整个作品姐姐脸里作画最好看的，所以我当时真的还以为后面会有他俩的就是相遇的桥段，没想到伊鲁卡直接被抬走了。
说不定这一场滑完，到时候会暗示一下探病之类的，或者说去过医院但是没有进去看之类的，这种女同桥的。
姐姐，我看那个公示书上是说，她当初放弃滑冰，除了她摔了骨折之后没有办法滑冰，然后就普通的上了一阵学，有点习惯了每天不用再去练滑冰的生活。然后说那一阵子正好是小启在幼儿园没有办法融入幼儿园。其实他妈妈又要支持他滑冰，又要管他妹妹，就有点辛苦。然后他觉得虽然也很喜欢滑冰，但是好像没有喜欢到让妈妈就是特别特别辛苦那种程度。所以这个其实是他放弃一个比较大的理由。但是因为他就是比如说放弃之后肯定还是会难过，所以可能比如说看电视的时候就看滑冰啊之类的会哭嘛。然后他妈妈和妹妹看了都觉得是他断腿了之后就是受挫了这种感觉就哭，所以其实他们稍微有一点误解。然后还说因为姐姐就是她是很活泼，朋友也特别多，然后又有好多 hobby，所以她放弃滑冰之后就这一点来说对她来说比较简单。
只能说他姐姐可能也是会在光的眼下被翻成光和丝的光谱那边的人，伊鲁卡和启和夜鹰唇就是一条曲线下的。
对，而且其实伊鲁卡当时家庭是那个样子，怪不得他对姐姐尤其的依存，他当时的那个环境更加的让他的 执念变得非常非常深。
你要让我写标题，我肯定会写"二次元暗黑版羽生结
哇，我真的想到羽生结弦和律师的那个，我就想看律师唱这个 MV 的时候，好歹能不能做一点普通的滑行看看。结果就是他唱，然后羽生结弦在他周围溜冰，我看得我尬了。不过这作者是不是好像还是律师粉来着？还是这个律师
没
肯
有，
定是
律
作
师
品
是
粉？
作品，然后羽生结弦是律师粉，这是毛衣恋的循环。然后
我天！
作者是女主声优粉。
这个是一切的起点。
我就觉得，其实女主的塑造和勋的方向也是很不一样的。就可能她更多是声优出，而不是角色出。我已经这么怀疑。
我觉得你说就是灰姑娘企划里面的薰这个人，我真的觉得没有一点人格啊。
不过
就是。
我觉得，如果说他真的特别喜欢薰这个角色的话，再画一个完全全新的漫画，把他的如果说这个女主也跟薰很像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反而是对薰的一种不尊重，就是说薰只是薰，薰是特别的，没准就不能一样呢。
但是问题是，勋管 P 是叫老师，对呀、啊，他是说这是他少数几个特点。我这次回去看1149，他的个人回就讲只讲了两个，他不喜欢吃青椒，然后 P 学会了让他吃青椒，他就管 P 开始叫老师，就是这种程度都没有人格好吗？
毫无塑造。
就是他那一话，我感觉主要是作为爱丽丝这个主角的过渡回来讲的，但是我真的我看得我尴尬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作者对勋这个角色，他如果是这个角色粉的话，我真的找不到他是恋童癖之外的解释方式。
不过这个作者，我感觉他就我看，比如说他最开始画这个漫画的时候，他是什么无职也没钱什么那个状态，就我觉得他是那种二次元。同人女啊，但而且是那种很偏执的类型，就是说她的这个处理特别强，和她整个人可能社会化程度没有特别好，是成正比的。
他可能就是说，他把自己的这个社会化的这个部分，肯定是投入到了他作品的这个起的这个
对对
塑造
对。
上。但是就是这个东西，他就把这个元素和他对那种纯粹幼女的爱好结合在了一起的感觉，就是起的这种塑造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但是就是你结合一下这个处理的背景，我就会觉得很诡异，心情上。
哦，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就是刚才说，我觉得女主和女二这两个人角色塑造让我感觉有点割裂。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大家都很常识人，就都是那种现实中你能见到的那种很不错的小孩儿或者很不错的大人那种感觉，然后就大家都很善良，也没有什么烂人。他们的这种善良，感觉也不一定是那种真正的人格性的善良，更像是那种现实中的人会有的那种戴了人格面具的善良。就是在我觉得他整个对故事的叙述显得所有人都很像现实人的这个一个情况下，他又把其中几个女主这样的女主女二，还有像叶倾城这种角色，又写得很不现实，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很割裂。就是我不知道我该用一种更偏现实的眼光去关注这部作品，还是更把它当成一个纸片作品来看。
对，我倒是觉得女主的好多心态还是挺现实的，但我就说怎么会有女主和男主这个组之后，小光和叶倾城可以这么纸片呢？就是说这个差别非常的大。不过后来现在小光终于也是塑造了，但是叶倾城果然还是很纸片。然后初期小光的那个形象，就是除了纸片之外，就没有什么很好的形容方式。
我觉得叶倾城确实是纸片的很别格的，但也是因为没有给过他的视角。有些人没有那么多思考，他就是存在，就是没这么没有思考的，就没有厚度。
叶倾城现在给我的印象也是他的人格，也就是不吃青椒这个程度啊。不过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后期的那个男主去参加那个教练大 party 的那一段，就那个全是男教练，全是一对壮人，然后坐在那里开始心中想着自己的幼女，开始一群人排排坐那儿哭那段，我觉得完全是壮兽窝基。
那他们里面有的人不太壮哎，其实花滑选手感觉除了男主都没有特别壮。
因为大家都吃花滑，虽然跳跃的部分算无氧，但是很多东西都是有氧，它基本上都是会，就
对
是
呀，
每一
太重的话会跳不起来吧？但是男主混在里面。 面，然后再加上有那种老叔，然后就整个偶像组合，你把 C 位换成一个美女，然后你就觉得整个团都是美女一样。你在那个房间里面放两个壮人，就感觉所有人都是壮人。
那个单行本里面，小光和 Leo 后面那个小光要走之前那一段，他俩不是跳了半段冰舞吗？然后他俩那一段不是。理论上来说气氛很好，单行本里面有一个就是那种一画和一画之间不是有那种空白的地方，然后就有一个小的格子嘛，然后作者就画一个草稿， Leo 跟小光说，哇，说这个冰舞好难呀，明福禄老师能做到这个动作好厉害，然后小光整个眼神死，说就就那种随便答应一下。作者在边上写本来想加这一格，然后编辑说本来好不容易他们两个气氛这么好，你这一格全都把他们那个给弄没了，然后就没让他加。但是 说起来这部作品的编辑还挺有能的，说本来这部作品就是说什么名字叫什么冰岩之兽，就是野兽的兽，然后结果编辑觉得太土了，然后后来改成这个嘛，又说本来这个作品就是只有幼女没有那帮大人，但是后来编辑给了这个 idea 就是双线叙事这种感觉，本来其实司的那个角色是小羊，但是后来那个编辑说，就或者编辑和作者本人都觉得小羊那么小不可能有那么多 insight 作为大人才有的那种 insight，所以就给改成撕了，但是其实最开始有的是小羊。
如果是走那个路线的话，感觉这玩意儿就会变成一个废萌。
我感觉这个作者其实没有那么适合画废萌，
但是可能就是他喜欢幼女的那个初衷，让他有了这样一个设想，
还是这样比较有层次。
我要带入夜莺成梦，我的美宫，我要公主抱着我的美宫在冰上。
你让他给你抓萤火，而且那块真的很夸张，就是夜莺春多看了两眼，然后就被他发现了，然后给他抓萤火虫拿过来。
为什么美宫是抓萤火虫，然后女主就只配抓蚯蚓这种东西？
但萤火虫也有点恶心的，
就萤火虫给人的印象会更浪漫一点，
萤火虫会发光，而蚯蚓被切成一半就会祈祷它能够再长出另一半来。
冷笑话。
我觉得说不定这就是作者的本意。
我觉得那个蚯蚓只是就是为了表达这个孩子不合群，然后再加上要每次让他拽教练的那个，
就是想表现他确实就他的 neurodivergency，
就是像高松等等那种表现方式
差不多吧。
石头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东西，但蚯蚓不是。
这个所以他不合群啊。但是你看高松登其实后来在高中这不是也还好吗？
但其实蚯蚓他并没有怎么表现同代的对他的这个看法，更多的都是表现大人被那个蚯蚓吓到的，就说他没有表现滑冰界的就是他同行对这个蚯蚓的梗有任何的反应。
因为他去滑冰了之后他就不会挖在那儿坐蹲在那儿挖蚯蚓了呀，就是
但是
在那个俱乐部那儿挖。
对，但是他会带什么，他天天提这个东西，而且他也拿着那个还拿了一个礼物袋送给教练，还拿了个大玩具。我觉得他这个蚯蚓啊，就是简直是写在头上的蚯蚓命三个字。
但是蚯蚓你只要不见到真正的蚯蚓，这个概念是不吓人的。
对呀，你只要不看到
在紫红色的蠕虫出现在你脸上，在这个瞬间蚯蚓是吓人的。
exactly，
一旦这个视觉它不在你面前就不吓人了。那哪怕是做成一个布偶，你看他姐姐给他做的多可爱啊。
而且我觉得还有就是他蹲在那整个人全是土，然后挖蚯蚓的那个形象也不在你眼前，就是挺不一样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开始会理解成挖蚯蚓送给那个人就可以让他过。
他那会儿才那么小，
ASD 就是这个样子。
我看的时候觉得小启那个价值观，我看到后面我能知道说，哦，好像是他觉得必须得在他唯一能待的地方证明自己是最强的他才能活，但是就是从前面开始他必须要拿金牌，不要金牌就不行的那个感觉，我真的特别的迷惑。尤其是就怎么说，就尤其是最最开始吧，妈妈当然就对小启造成了很多伤害，就是他那个否定他的这个态度。但中间有一段妈妈觉得小启好不容易有一个擅长的东西了，你们能不能不要让他留下失败的回忆。我当然就想，我好像也是这么想，但是后来就是小启本人说他就要赢，他就要去挑战。我说哇，这个作品就很不一样，跟我的这个比较习惯的心态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时常就是发现他比我想象的要 追求金牌追求的多得多得多。这是最开始，尤其是最开始，他后面开始拥有一些理由来 justify 这个事情。就比如说，Leo 他爸去找男主说：“你为什么要给小启一个就是能 optimize for 拿金牌，但是并不是说为了让他进前五这么一个构成的时候”男主是说：“拿了金牌可以拿到更好的资源。”就是后面他其实就是出现的相对少一点吧，就是没有理由非要拿金牌，就是这个观念最开始给我冲击还是很大的。
不过
我
我
觉
觉得这
得，
个我还体育竞技作品其实没有特别让我感觉大家对争第一这件事情特别的在意，然后这作品它的在意的程度就让我有一种看武侠的爽感，还挺喜欢的。
其实我就是很喜欢他对这个东西一定要胜负欲过于强，而且不是那种追求快乐，因为其实这个跟斯给他提供的训练方针和包括就是编舞那些也都是有关的，因为他描写了很多说同辈的孩子都是喜欢练跳跃，所以要给他
对
安排进
的，
跳跃是为了激励人家接着练，但是女主就可以无限的练那些很无聊的花型，就这些地方我都觉得就是这种胜负心还是很。
我很少看到这种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很好看。我也其实很喜欢他这个作品里面把女主跟其他的小孩的这个滑冰的方式区分开，因为斯是教冰舞的，所以然后又碰到小启这个能耐下心练滑行的孩子，所以他的强项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这个区分方式，因为每一个竞技作品肯定都是会让你能够相信这个主角这么强是有原因，就是你觉得能够信服的嘛。然后这个作品本来女主成长速度就已经快得不可思议了，然后你还要让她就是有信服力的拿冠军，她就另辟蹊径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作品每次进化的那个路径都让我觉得挺值得相信的，包括会不会出现钓竿，还有说是怎么避免伤痛，还有怎么设计拿点策略，这些地方都会让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有叙事服务性，但是就是说我会觉得它可信度还比较高，就这点也是让我觉得这个作品我还比较客观上欣赏。
我最近不是刚好在看武侠小说吗？前天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就真的觉得有那种很，不仅是武侠，而且是很男频的那种，很有生命力、很蓬勃的那种武侠的感觉。再加上，因为武侠一般也会很喜欢写那种大家武功不一样，然后通过练武去感悟天地规律，每个人感应到的规律不一样之类的，这乱七八糟的，表现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这一部是很难的，让我觉得稍微有提到一点，大家都是在练武，但是大家体悟到的东西是有那种根基上的不一样的感觉。运动番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运动，然后这心路历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有一种人格上的区别，没有这个运动本身给他们带来的区别的感觉。
你说武侠还真挺贴切的。毕竟看武侠作品的时候，大家想当天下第一，就是理所当然的嘛。
因为本身其实我觉得体育这个事情，它就接近于练武嘛，那种文武第一、武武第二的状态。但是大部分的跟武体育相关的作品，没有太给我到这种一定要去争第一的那种质感。
我其实
我觉。
看真正的竞技体育，我觉得能够成功的人，就算是足球这种团体运动。真的都是胜负心非常强的，
就是你，不然你根本坚持不下去。而且就是说，你就算有那么多胜负心，也是很可能叫败将嘛。而且有的时候，你能够生在哪个时代，你遇到抽签抽到哪个对手，运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就是竞技体育里面这个东西，你也要就是你必须得所有的要素都集齐了，你才能到这上面。而且确实，它就不是一个团体运动，它也不是那么好，它就没有办法跟队友卖那么多。你要去 focus 在这个运动本身的话，你不是说表达啊，我果然是好喜欢花滑呀，就是说这种像标题他点题的这个样子，金牌选手。
对，这我想起来，就是那个地区赛，一上来不是四个小女孩一块儿滑吗？我当时觉得还挺亮眼的，人家当然是也是因为有新角色，但是还有就是她四个人一块儿滑，但是她们每个人的感觉都有点不一样，但是她们又有 share 的那种就是非常强的像胜负心和要跳出来的那种决心，但是她又能做到不一样。
反正。
然后刚才小探说他觉得能看出来这个作品就是花滑对每个人意义不一样，然后不像是其他作品不同角色可能对这个东西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人格不一样。我其实这个是我最喜欢这个作品的一点之一。就最开始吧，就是看动画的时候，小启本来就是很不自信嘛，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到。然后有了这个花滑这个擅长并且喜欢的东西之后，他就让他对别的事情也更自信了。然后在学校整个人 前也状态好很多。就是我真的很少看其他体育作品，看到说这个体育运动怎么样反过来影响这个人本身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描写，而且还是一个重点描写。
也有描写运动对那个人本身的，啊，这个作品对主角本身用心基本上都是会描写到的，只是
但
有的是
是，
比较群像的，而且主角就是那种很标准的模板的情况下，就不是太会感
主要
受。
是这个作品角色那么多，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东西，这一点就是特别丰
对，
富。
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因为这个作者本身自己为了画这个漫画，他是从初学者开始画的也有关系吧。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对这个东西已经过了那个初期体验期的人，但他也不是一个完全只是个爱好者的那个状态，所以这个可能也混合进了他的个画画的感觉中。
我觉得可能就其他作品，他比如说，就算会讲到孩子本来不自信的时候，有一个让他能够找回自信的东西，是多么的重要。
我觉得我反而更喜欢的是那些滑冰本身没有那么重要的那些故事，就是
因
尤
为，
其是像京都美少女这种。
对，因为你不喜欢这么沉重的嘛。
对，我不喜欢特别现实的，我就喜欢那种莫名其妙的。然后这个东西本身它意义不需要那么的重，它可以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它也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或者很肤浅的或者很邪恶的东西，它都可以是的。
反正确实觉得，就是说别的那些小孩的想法，可能更像是一个通常运动番里会相对接近一点的
我尤其很喜欢
角色。
那个，就他爹是短道速滑冠军，然后跑来花滑一段时 间，然
对，
后后来发现
他
不
又
行，
回
还是
去了
回去
哈。
速滑的那个小女孩，这种感觉就让人感觉特别的丰富。
这么一想，他真的是塑造了很多的，它的多样性真的很足，而且都很具体，
对的。
不是一种纯粹的那种刻板印象，就是肯定是划过之后对这个有很具体的体验。但是我真的是心，我总觉得我看这个漫画比看实际的滑冰要开心好多，因为我觉得实际的滑冰场上的那个冰面的，它没有那种舞台的效果，它就只是一个大白光
对
打
呀、
上去，只是看动作，对我来说就没有办法入戏。
我觉得主要是我看不懂动作，我没有办法像这个漫画一样，这个跳了之后大字给我打出来，triple axel，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说让我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是特别特别特别厉害的，就比其他三周跳要厉害很多的。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现实花滑它那个运镜不咋地，它如果能有 K-pop industry 的那种运镜，那就好看死了。
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你就算有那种运镜，没有打光也不行。
就它要是有 K-pop industry 那一套，它就把好
对，
看
但是
死了。
它没有，它同时没有办，就是运镜是你摄像头可以操控的，但是你打光，你打了就没有办法滑了。
你说包括像那些女团上去跳，她们那个光，你要说真打光打到她们不能跳的地步，也不现实呀。
也有可能，那为什么体育竞赛的时候就不能把那个光也和配乐一起打？
就这是个竞技运动，它不是把这些选手本身当商品来卖的，它没有必要
对
搞得那么
的。
美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一期我们会一起看香港推理作家陈浩基的书《1367》。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
拜。
拜。